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人和朋友在大法中受益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。我今年80岁了，可别人都说我像60多岁的人，牙齿好，吃饭蛮香，走路生风，平时走个5-6站路都不觉得累。我身体没有任何疾病，12年来从未吃过一片药。我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福报，这一切都得感谢法轮大法。2012年我遇到了当时在亲戚家做保姆的同修，我不顾亲戚的反对，偷偷地接过同修递给的大法书，算是和大法结上了缘。我曾患有的严重颈椎病、滑膜炎，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到10月份发作的咳嗽，一直到来年的3-4月份才能好。修炼后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一身的病逐渐都好了。我按照师父要求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做一个为他的人。下面我就把家人和朋友在大法中受益和得福报的事写出来，以此证明法轮大法福泽众生和法轮大法的超长与伟大。令我最意外的是我的女儿能走进大法，因为她以前是个追名逐利、爱吃爱玩的人，在我看来她长这么大从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有一次我练功时，她也跟着练了一会儿，过后她说脸上皮肤变得细嫩，练功可以美容。2017年女儿正式走入大法之后，我发现她真是变了一个人，不但她的病好了，整个世界观都转变了。她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，不再追名逐利了，能放下个人得失，做事能考虑别人，并且她自己开了一朵小花，带着我去高楼发资料。在女儿的影响下，我们学法小组开始背法，现在已经背转法轮第4遍了，红银也背到红银4了。要知道我和另一同修都是80岁的人了，而且这位同修可是个目不识丁的人。由于女儿天天上明慧网给同修下载明慧广播，所以我们能跟上正法进程不落下，并且从中受益良多。女儿告诫自己，在这个乱世中一定要走正，逆流而上。我的二妹曾在另一省居住，那年我们见面，她身体患有多种病，严重的胃下垂使她痛苦不堪。她1米7几的个子，瘦得剩70多斤。我当时就让她跟我练功学法，她没太当回事儿。回她家后也是待修不休的。2020年，她突然决定要来我这里定居，说我这里有修炼环境。之后他通过参加学法小组，身体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所有的病不翼而飞，体重达到145斤，性格也变得随和了。二妹明确表示，兼修大法到永远，一修到底。我老伴儿退休前是大学教授，由于受邪党洗脑多年，思想比较固执，他看到我学大法后身心变化很大，所以一直支持我修炼。老伴儿79岁时，右眼上眼皮耷拉下来，遮住了眼球，造成右眼看不见东西，经医院诊断是重症肌无力，这种病无法治愈。住院期间打针吃药，什么方法都用了，症状一点都没减轻。之后他又到小门诊去扎针，还是不行，老伴儿心里压力很大。我多次劝他跟我学练功，开始他不同意，说吃不了那苦。但有一天他突然说，既然科学治不了我的病，那就求神帮助吧， 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老伴练功七天后，右眼一天一个样，等到第八天，他的右眼完全恢复正常了，好了。看到他的变化，我告诉他说，是我师父救了你，这就是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每当我和亲戚讲真相时，有人对大法出言不逊时，老伴就严肃地告诉对方，你不相信神，但你不能糟蹋神。有一年，我和朋友去海边游玩，看到大海，心情欢愉，一时兴起，对朋友说，咱俩拉着手跳着海浪走吧。我俩正玩得高兴时，突然一个海浪打过来，顿时觉得我的头被海水往下压，双脚不能着地了，那是浅水区。同时我被深深地灌了两大口海水，我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是脚踩不到底，此时我的一只手还死死地拽着朋友的手不放，我感觉呼吸困难，死亡的恐惧向我袭来。突然间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急切地在心里默念着，瞬间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上拽，我一下子站起来了。再一看朋友，他的头在海水里只露出了一个马尾辫子，我一把抓起他的辫子把他往上拽，我们都得救了。上岸后，我俩惊恐地说起刚才的情景，心有余悸，心里一阵阵的后怕。我明白是师父再一次救了我和朋友。去年九月份，我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，他说他得了白血病，因家里变故没有能力再医治了，也不抱希望了，就在家等死。我告诉他有一良方可以帮助他缓解病情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让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又把师父的讲法播放器送给他。今年五月份的一天，我又看到那位老人正在路边坐着，他告诉我他的血小板从原来的50上升到250了，正常值了，完全好了。他跟我说大法应该还有书，他想看书。我听了又欣喜又感动，急忙回家帮他请大法书。送书时我嘱咐他，这是一本天书，要好好珍惜存放，看书前要洗手等等。他说要谢谢我，我说你别谢我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你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和女儿深深地体悟到大法的超常和伟大，师父的宏大慈悲，同时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。法轮大法不仅仅给众生带来健康的身体，它使人道德回升，人心向善，社会稳定，福泽众生。尤其在现如今这个乱世中，法轮大法像曙光，给人带来光明、希望、温暖、向上。希望每一个有缘人都能走上返本归真的路。第一次投稿，文笔欠妥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绝望青年的重生之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2月6日。从1999年开始，中共对法轮大法进行铺天盖地的抹黑诬陷，从新闻媒体到社会宣传工具到校园，毒害了所有不明真相的人。大约在2003年，当时我读小学2年级，学校里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展板， 因此，对于那时的我而言，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全部来自政府的一面之词。和大多数年轻人不一样，我出生在一个没有父母疼爱的家庭，自有记忆以来，不断的家庭矛盾和争端使我养成了很内向的性格，从小不苟言笑，身体柔弱。小学期间，除了承受经常性的感冒发烧外，还要面对学校同桌的欺凌，这都让我感到命运的不公，并想以死来结束一切。终于到了初中，当时的我一心想好好学习，以后回报社会，心中满怀抱负，当课代表、参选班干部等等，追求人中的成就。到了高中，更是向往人中的名，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我成为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，为此沾沾自喜，经常和人说起。高中期间，我小姨到我家来做客，她告诉我法轮大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天安门自焚是摆拍的，是假的。她说她自己就是法轮功修炼者，这让我感到震惊，立即选择退出曾经入过的团和队。上大学之后，我跟身边的同学长辈学会了翻墙，看到了六四真相、法轮功真相视频，我泪流满面，完全不敢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人权被破坏到极致的国家。当时心生一念，我必须用所学的知识匡扶社会正义，因此想着要到国外读研究生，继续深造，在所在的领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。我所读的大学在我三姨住的城市中，后来得知三姨在1999年之前就修炼了大法，但是这些年中共的迫害一直很严重，三姨自顾不暇，我也和大法再一次擦肩而过。我大学毕业的次年，疫情爆发，家中也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，我已经没可能到国外深造，因为客观因素也无法和心仪的校友成为恋人，我几近抑郁，又想到自己20多年来遇到的各种不顺和心酸，常常是夜晚含泪入睡，这时后来曾想过割腕自杀，摆脱所有痛苦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下班都想着要去超市买一把最锋利的刀，以减少死时的痛苦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路过超市时，这些想法就像被屏蔽了一样，往往回到家才想起忘了买刀，只能不了了之。在这期间，我认识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H， 他阳光、豁达、善解人意，完全符合了我内心对一名大法修炼者的期待。那时，由于精神过于痛苦，我去医院，医生除了开药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而我觉得药物根本无法解除我内心的痛苦，我就去找了 H 同修，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及准备自杀的原因。 H 同修说，大法禁止杀生，你怎么能杀自己呢？然后给我讲了人的命运和轮回等等，将我内心为何痛苦的原因做了分析。我当时觉得终于在世上遇到了最了解我的人，因此放弃了自杀的念头，并在 H 同修的帮助下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后来的日子，我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后学法。我已经知道了人来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，而是要返本归真，返回到天上的家园。开始练功后，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，每天都觉得精神饱满，身体轻盈。以前由于体弱，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跑多远都没事。以前拧矿泉水瓶盖都费劲，现在成为可以为办公室换大瓶装水的大力士。修炼使我开智开慧，工作中常出现奇迹。在写此文前，我对 H 同修说，我有写征文的念头，但同时产生畏难抵触的情绪，认为自己在修炼中仍有很多不足，不敢成文。直到早上忽然看到海外大法弟子拍摄的一部短片《陌生的你》，里面的女主也想自杀， 恰巧遇到一个陌生男子闯入酒店，进行了一番交谈，女子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影片最后有一句话，神会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来指引你。在此特别感谢陌生的你创作团队，是这部影片给了我写出此文的勇气。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，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，让一名红尘乱世陷入绝境的青年得以重生，并修得宇宙大法。感谢师父，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同修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